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句句带着能力。今天我们谦卑的在你的面前来读你的话语。主啊，你再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你的话一来，我们这个人就会活过来。你的话一来，事情就要成就。主啊，你常常说按着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就。主，真愿我们越过，我们向着你有更多的认识，对你有更多的信心，更有把握。因为我们的前途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把握也不在我们的身上，主，乃是完全在你的身上。我们是属于你的人，你要负我们的责任，你要负我们到底。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你要保守我们所交托的一直到那一日。主，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也祝福众弟兄姊妹，特别是在有环境中的弟兄姊妹，你给他们足够的恩典，平安喜乐，把那个不震动的果摆在那里面。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讲到第七章，第五、第六、第七的时候，特别说到，这是我们的主讲到山上的教训。那有了山上的教训，你就看见就有山下的医病赶鬼，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不仅是国度的王，他还让我们在地上经历一点点他来世的全能。所以这里所讲的疫病赶鬼，就讲到他那个来世的全能。那圣灵这边特别给我们看见，他下了山以后，首先是医治一个大麻风，那我们知道这大麻风特别讲到我们罪的污秽，罪的可憎，而且它隐藏在里面，常常可以隐藏很久，而且有传染性，你不能够随便摸它的。但这个人呢，他来拜主，所以今天对于我们这个身上最难的这个罪的污秽，罪的可憎，如果我们肯谦卑的在主的面前，他必能够洁净我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罪的权势太大了，很多时候罪的刑罚主的宝血可以洁净，罪的权势好像常常在我们身上，但是主有办法，但我们的态度总是要谦卑的在他的面前。那这里特别提到的不是主能不能的问题，乃是主肯不肯的问题，这讲到主的旨意。所以主的旨意就是要来医治我们。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到，他来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今天这里给我们一开始给我们看见一个大麻风来拜他，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那耶稣就伸手摸他，那我们知道这个摸是很危险的，真的一般来讲一个洁净的人是不敢摸污秽的东西，一个洁净的人一摸污秽的东西他就被玷污了，但是我们的主不一样， 他用伸手摸他，我肯你洁净了吧。所以主的洁净，主的圣洁可以洁净我们一切的污秽，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所以主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做众人做证据。所以主乃是在这个地方站在一个他死而复活的地位上，来说这些话。当时他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他仍然叫这个人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给众人做证据，表示他是洁净的。所以这第一个主医病的，我想这个第一个蛮重要的，因为圣灵一开始就说看了，那这个人的特点，他是一个大麻风的，然后主亲自来摸他，这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人呢，就是百夫长的仆人，那这个百夫长我们知道是一个不是犹太人，第一个长大麻风的是犹太人，因为他要去给祭司查看嘛，那第二个是外邦人，所以这个次序很重要。耶稣进了加百农，就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所以这一个外邦人，这个百夫长呢， 他并没有叫主去医治他的仆人，他只是把他仆人的状况告诉主，那主说我去医治他，所以这是主的旨意要去医治他。但是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人的权下，我的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所以耶稣听见就很稀奇，他说这么大的信心就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所以这个信心啊，跟第一个的那个不一样，因为第一个是看见的摸着的，第二个是连看都没看见。所以凡是没有看见就信的，这人是有福的啊。所以这个外邦人他的信心是大的啊，比犹太人都大。犹太人所经历的都是摸过的看过的啊，但这个呢没有看见他就相信啊。所以主称赞他，他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席。所以进国度的人你看都有一个特点，就他没有看见就信啊，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在外面哀哭切齿啊。所以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神的旨意常常更按照我们的信心的大小而更改。主降低他的自己，人没有请他去，他自己去了。这说出了主降卑他的自己，他体谅人的软弱，他愿意去医治。但在这里他碰到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他的旨意更改了，他没有去了，他只说一句话。所以你可以看见主的旨意常常因着我们的信心的大小而来改变我们。当我们信心不够他降卑，但我们信心够的时候他一句话就可以了。所以耶稣对百夫长，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是他的仆人就好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蒙恩的度量常常跟我们信心的大小有关系。我们信多少主就做多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信心必须要扩大的原因。那主也是常常借着环境使我们信心被操练被扩大。所以因为这是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全，你信多少就给你成全多少，所以我们蒙恩的度量这跟这个很有关系。好，那这是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呢，主医治了但是没有摸他，这是很特别的。好，医了第三个人就到了彼得的家里，见彼得的岳母还热病躺着。第一个是讲到罪的污秽可憎，是大麻风。第二个讲到罪使人软弱所以你看瘫痪病罪。那第三个呢，罪使我们怎么样，没有安息，害热病发高烧没有办法我们这个人很奇妙，就是说我们一个罪人很奇妙，他非要做一些事情他才可以。所以为什么所有的宗教都要做呢？因为他只有做他才觉得可以满足神的要求。但是神没有要我们做，神要我们安息，先进入安息你才能真正的做所以我们是基督徒是从安息开始的人被创造是从安息开始的，神是做完了工才安息，人是安息了才开始做工。没有安息我们没有力量做工的所以呢，你看这就发热病不但没有安息，而且我们常常有天然的热心。所以耶稣把他的手一摸，把摸他的手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所以你看当热退的时候人就可以真正的来服侍了。很多时候我们发高烧，我们那种服侍不是真正的服侍，那是出于肉体的服侍。但在这里呢，有了安息之后呢，他就有真实的服侍所以真实的服侍跟我们的安息有关系。只有先安息你才能服侍，只有先安息你才能征战，所以这个安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三个，主又摸了他。好，第四个呢，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都是被鬼附的 很奇妙，主在的时候就好多被鬼附的。其实今天也是一样，只是很多时候就是在很多不我们不没有接触到的地方，的确有很多被鬼附的。但是呢，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对付鬼啊，对付被鬼附的人，不是能力的问题，乃是什么？乃是权柄的问题。主是用一句话，这是权柄。所以今天你怎么赶鬼呢？赶鬼乃是靠着主的名，因为他的名有权柄，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乃是因着他的名，他的权柄。所以主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你知道很多时候鬼不愿意出去，等一下我们读到鬼是不愿意出去的，鬼要附在人身上他才安息的。所以有的时候要斥责他们，就是要斥责。好，这第四个。第五个呢，接下来不但是鬼附的，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所以所有的病都医治了。那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这是指着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那是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所以现在主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呢他仍然把这个救恩所完成的这个全能，他预先让大家尝过。所以这是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一下山以后就连续发生那么多事情。那当然这些都是有预表的，因为前面都是讲到我们的主他做王嘛，他在山上的教训是说到他的国度的问题嘛。那现在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全能了，所以这里圣灵在这里安排的次序很特别，这是圣灵的次序，因为这个次序是有预表性的，这讲到主他的国度的全能怎么样在地上他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发生。第一个阶段就讲到了犹太人，这讲到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那特别是在那三年半在地上所行的神迹，他的对象主要是谁呢？就是犹太人，就是这第一个人，就是犹太人。那犹太人呢，主怎么医治他？用手摸他。所以你看见约翰曾经写的书信怎么讲呢？我们是亲眼看见，亲眼摸过，亲眼听，亲耳听过他。所以主跟犹太人在地上的时候呢，他是亲自摸他们的，跟他们接触的。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人弃绝他了，你看主耶稣他是一个被弃绝的王。那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啊，如果有一个人可以摸大麻风，不但没有传染还能够医好他，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一定是神的儿子。因为在旧约里面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很少真正得了大麻风的人被医治的，主耶稣曾经讲过以色列中有那么多大麻风的人，就是讲到从前以色列人没有一个医治，只有外邦人那个乃曼被医治了，你看那么多人都没有医治。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长了大麻风，因为我们读利未记13章14章，一个大麻风的认定是要祭司认定他的，因为当他发现有斑啊有那些结的时候，他要去找大祭司，大祭司给他检查以后，关了7天再检查以后呢，就定他为大麻风的，所以他是经过大祭司认定是一个大麻风的。那现在大麻风居然被医治了，人家用手摸他，他就医治了。那这个人是谁呢？只有神的儿子，只有神派来的。但是你没看见祭司来拜主耶稣，对不对？祭司认定他好了，但祭司没有来拜他，代表说什么呢？这个王到地上来，在犹太人中间行了那么多神迹呢，犹太人仍然弃绝他。那结果因着犹太人的弃绝呢，那福音就来到了外邦嘛，所以你看第二个就是外邦人，所以你看见百夫长就代表外邦人所说的。那外邦人的医治很特别，因为外邦人医治呢，没有一个人是外邦人的医治，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医治没有是主耶稣亲自用手来摸我们，都是凭着我们的信嘛，你看因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嘛， 所以你看见第二个人呢，就讲到瘫痪病啊，外邦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能力啊，真的能够照主的山上的教训也好，律法也好，能够行得出来的啊。但是主医治了，主的医治乃是因着人的信啊。所以你看见第二个人没有主，没有接触他，完全是凭着信心，你信多少就医治你多少。但当外邦人得救了以后，犹太人要怎么样？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对不对？就当主回来的时候，你看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彼得的岳母所代表的，因为彼得代表的是教会嘛，但是他的岳母不在教会里面，而是在犹太人的代表。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你看犹太人都信主都蒙恩了嘛，那时候主又医治他们了，所以主又跟他们面对面了，他们就可以真正怎么样的来服侍耶稣。以前他们是都患了热病，所以你记得保罗曾经讲过，他说他讲到犹太人，他们真是服侍神，但是呢不是按着真知识，都是凭着自己的热心。保罗自己也是一样，但是当他们当主回来的时候呢，这些人真的见了主了，你知道圣经上怎么讲？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在千年国的时候呢，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以前在西乃山上，神就应许他们要做祭司的国度，但是摩西上了山，还没下山呢，法版还没拿下来了，他们已经开始拜金牛犊了，所以这祭司的国度呢，就变成了一个祭司的家族，就亚伦的家族，代表所有的犹太以色列人来服侍神。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祭司的家族也败落了。到了新约，你看祭司家族就是撒都该人的这些人都不信主的。但到那一天呢，他们热都退了，他们就可以真正的服侍主。所以到了千年国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啊，这个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要带领万民来认识主，他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要把真正认识神的知识教导他们，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被鬼附的都赶出去了。所以你记得在千年国度的时候，撒旦要被关在无底坑里面一千年，之后才放掉。所以那时候你看，所有仇敌的这些势力都被压制下来，都被赶出去。然后呢，并医治一切有病的人，换句话说，全地都蒙恩。主在国度的时候，全地都蒙恩。所以圣灵在这边特别借着，你看主耶稣才从山上下来，接下来一连串的这个医病呢，就讲到一个预表，讲到从主，你看他下来开始，他因为他是王嘛，一直到他真正在地上做王一千年，要发生的事情，就借着这个。好，接下来我们知道，当然很多人就围着他，所以18节开始，耶稣见许多的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知道发生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平静风和浪，那就讲到主不仅仅是医治一切的疾病，而且呢，他是大自然的主，他能够平静风和浪，然后最后我们知道他把两个被鬼附的人把那个鬼赶出来，他们这个鬼是一大群的换句话说呢主不仅仅是大自然的主他也是能够一切仇敌都惧怕的，他能够制服一切仇敌的势力这是讲到第八章后面的这两段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两段。那讲到这两段的时候呢，就当然中间插进了两个人就是一个是文士一个是门徒的一个对话那这都是值得我们来读的首先我们看见耶稣见许多的人就围着他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我想主在这个地方圣灵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就说很多时候人围着我们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人，你看人现在是围着主嘛，因为他们围着主不是想要真正认识主，他们是因为看见神迹，甚至后来我们知道是因为吃饱五饼二鱼，他们吃饱了来跟随主的，所以主不要这样的人来跟随他，所以主知道万人的心，当他行了神迹，很多人来围着他的时候都要拥戴他做王，但是主知道万人的心，因为这些人拥戴他的人后来发觉呢，他不是他们想象的王，因为他们拥戴他做王呢，是希望他推翻罗马政权，建立这个复兴以色列国。你看当主耶稣要复活以后，门徒都以为你什么时候要复兴以色列国，所以他们的观念仍然是复兴以色列国。当他们发现主耶稣来并不是要来推翻罗马政权的时候呢，后来就钉他十字架，所以主知道这些人，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来围着他的时候呢，他就赶快要离开人群，吩咐渡到那一边去。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人多，或是因着神迹，或者因着这些外面的热闹吸引人的时候，其实常常是很危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落在这个里面，所以就要赶快渡到另外一边去。那他渡到那一边去，当然我们知道另外一边就是后来我们看见的就是这加大拉这个地方。那从加百隆到加大拉，你知道中间就是有一个海或是一个湖，这个海称为加利利海，那也被称为湖，就是格里沙拉湖，基本上同一个，所以他是中间渡过海就到了另外一边，就到了约旦河的另外一边了，所以他就吩咐渡到那一边去。那这时候就有一个文士来了，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主耶稣的话很特别，现在有一个人要来跟随他，他应该很高兴，但是主耶稣也没有鼓励他，当然也没有拒绝他了，主只是讲了一句话，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为什么主要对他讲这句话呢？因为这个人是一个文士，我们知道文士都是对圣经抄写或是读甚至遵守的人，所以呢他们对圣经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晓得在第七章的末了，主耶稣讲完话的时候，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文士知道这件事情，他们虽然懂圣经，照理说在人的眼中他们也是有权柄的人，因为他传达神的话，这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但是呢主耶稣不像这些文士，反像有权柄的人。所以这个文士知道在主的身上有些东西是他没有的，所以他想要跟随主能够学得更多。为什么呢？因为主不但教训人，他那个教训带着能力，而且呢他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赶出污鬼，这个是文士所没有的。所以文士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呢他一定要好好跟随主。为什么呢？他盼望从主那里得到更多，学到更多。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知识的人呢，他发觉有一个人比他更有知识，他想要学更多的知识，所以他称主什么？称为夫子，称为老师，意思就是说呢，我想要跟你多学一点，你不管到哪里去我都要跟着你，我想跟你多学，因为盼不得巴望有一天呢我讲话也那么有权柄，我也能够到处医病赶鬼。你看这就是文士的感动。但主怎么讲呢？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可能有枕头，但是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主耶稣在这里到底在教导他什么事呢？教导我们什么事呢？这就是我们常常的问题，因为我们曾经讲过，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参加各样的特会也好，我们参加各样读经也好，甚至我们去神学院学很多神学也好， 我们基本上想要学到更多，我们像学生跟老师学一样，要学的更多。但主耶稣要的都是门徒，门徒就像学徒一样，你不是听他讲了什么，你要学他这个人。所以呢，主呼召门徒都是要跟他同住，意思就是说呢，你不是学他在讲什么，你所学的乃是这个人他里面的内在，他的生命，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盼望能够参加一些这些什么会，是想要多知道圣经的知识，但是我们失败的地方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没有被破碎，没有真正被降杯。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呢，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你看我好像讲话很有能力，你看我行了那么多神迹，你知不知道我走的路是什么路？这一条是十字架的道路，这一条是舍己的道路，这一条是降杯的道路，这一条路是破碎的道路。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很多人，就像文士，包括我们在内，可能也是一样，我们只是想要学到更多，我们可以教训人，甚至如果我们还有点能力那更好了，但事实上神常常把我们怎么样呢？你要来学，你首先是怎么样呢？你学习降杯嘛。就像以前真正那些师父收学徒的时候，前面一两年什么都没学到，就是在家里面做最卑微的工作。为什么？就是叫你降杯，就是叫你学习顺服，不是讲道理，不是讲一些什么。所以你看主在用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你看摩西他40年在埃及什么都会了，他觉得可以为主做，结果就打死了。40年让他降杯，认识自己不过是个荆棘，什么都不是，只会刺人。当神要呼召他的时候呢，他觉得他自己笨口做事，不能为主做了，这时候主可以用他了。所以你看见跟随主就是这样，很奇妙的，你的路是越走越卑微的，不是越走越好的，因为你只有先降杯你才能升高，这就是主带我们的路。我们人常常看见的就是，哇，主讲话那么有权柄，主做事那么有大能，我们都想跟随，这样的主谁不跟随啊？但一看到要上十字架，你看门徒都跑了，我们都怕。所以主在这里并没有说禁止他，也没有鼓励他，也没有禁止他，只是告诉他了，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一条卑微的路，降杯破碎的路，你要跟的人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主意思就对他，因为他要来跟随主，代表是他不认识自己，主要让他认识，我们要真的要跟随主，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真的不配来跟随他，所以第一个就插进来这段话，就给我们看见一个跟随主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主从来没有骗我们，你看主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就呼召的就是门徒，你要跟随我吗？你就要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我，如果你不能够，你最好计算一下价钱，你是不是能够付上这个代价，你如果不行的话，你最好不要跟。但是呢，另外又给我们看见呢，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不能，但主可以，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如果我们不行，但你愿意的话，主就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做，就好像那个年轻的那个官，少年官，对不对？他忧忧愁愁走了，但是那个年老的撒该，主就有办法，主根本就没有叫他做什么，他自动的就把所有的财产都奉上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跟随主，但是很奇妙，主呼召的时候的门徒都跟上去了，所以这个呼召带着能力，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自己要想要去跟随主，就像这个文士，你自己要跟随主，你没有办法跟随，但主有办法呼召我们。你看每一个呼召的，我们下一章读到马太， 那马太这么坐在税官上啊，主一呼召他马上撇下来了，所以这个呼召是有能力的，所以只有当主一呼召的时候，你看我们不行的人也能够跟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个人就是一个文士。好，接下来第二个人就是一个门徒了，就对耶稣说，主啊，所以你看他的称呼不一样了，前面那个是夫子，这个是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所以第二个是一个门徒，所以他知道他称主是主，但是这他所讲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也是我们常常的问题。我们常常是怎么样呢？主啊，容我先，一方面称主应该他是先的，但是容我先，让我先，所以你看见这是我们常常的问题，因为我们常常有好多的问题没有办法放下，都摆在主的前面，等我把这些 fix 完以后，主我来跟随你，所以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我们巴不得退休以后再来服侍主，退休以后再说把孩子的孩子养大了再来服侍主，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服侍，但服侍主是永远是摆在第一位，可以在服侍中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没有问题，但是总是让主优先，所以他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当然从希伯来文来从希腊文来讲，并不代表他的父亲死了，也不代表他父亲快要死了，很多时候像我们读圣经，我们看见当那个以撒说他眼睛昏花了，他说他对以扫说你去打猎，因为我快要死了，后来他又活了好几十年了，亚伯拉罕不能生育，后来呢撒拉死了又娶一个太太生了好几个，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个人永远不知道，因为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他的父亲并不代表死了，也不代表马上就要死了，但耶稣怎么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那我们都知道第一个死人是指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就像我们从前都死在过犯罪恶中，都像个活的死人，但第二个死人是真正的死人，肉体死掉的人，所以主怎么讲呢？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所以这句话很宝贵，为什么很宝贵呢？因为这是第二次的呼召，你跟从我吧，这是第二次的呼召。你记得第一次做门徒一定是主有第一个呼召，你跟从我，那现在主再对他说你跟从我，所以这是第二次的呼召哦。其实主常常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工作，因为今天主呼召我们就跟随他了，走着走着你就发觉好多事情我们跟不上了嘛，主让我先去办嘛，然后主说你跟从我吧，所以这是第二次的呼召，代表主的呼召呢，你看不会改变，我们人会软弱，我们人会单言，但主不会单言，所以再一次呼召你跟从我吧，这是很宝贵的，这说到了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所以感谢主，如果不是他一直的呼召我们，我们还真没有办法一直走完这条路，我们常常灰心，常常软弱，常常看环境，但主说你跟从我吧，所以这很宝贵。好，接下来就看见了耶稣就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所以换句话说，你看浪都已经进到船里面来了，那快要沉了，这时候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那这里的门徒是多数的门徒，就是好几个门徒，那这些门徒我们知道最少有好几个是打鱼的，对不对？彼得、约翰和他们的兄弟都是打鱼的，所以这里门徒好几个都打鱼。那你知道一个打鱼的人他们常常碰到风浪，如果他们觉得要丧命，那真的要丧命了。换句话，这情形真的不是一般人经历的，因为一般人可能看着风浪会害怕， 渔夫不会的，渔夫除非看见真正的那个风浪，他会害怕的。哦，所以现在的渔夫都觉得不行了，但耶稣却睡着了。那耶稣说：“你们这小信人，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所以你就知道，一般的风跟海，他们是没有生命的，他们是没有知觉的。但是现在主斥责他，他们就平静了，你就知道这不是一般的风和海。这不是一般的风浪，这背后是有仇敌的，所以这个是让他们害怕的原因。但是主说你不要害怕，所以现在你就知道，现在仇敌来做个工作，为的是要把主跟门徒都淹在海里面去。那我们知道这个船就预表着就是教会说的，今天我们在世上，这个世界像海一样，我们是在船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船上。那感谢主，主也在船上，主陪着我们。但是现在经过了这么大的风浪，而且这背后是有仇敌的，所以他们喊着主啊，我们丧命了，把主叫起来了。那主却斥责他们，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呢？那风浪他们在喊上面为什么是小信呢？我们知道因为主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主讲得很清楚，我们渡到那边去，主已经告诉他们我们可以渡过去了，所以你不管什么样的风浪你都不应该害怕。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一生都在这个船上，但主应许我们你们可以过去，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在该到的时候我们会去见主的，一生都在主的手中，不管是一般的风浪也好，从仇敌来的风浪也好，就像我们最近经历了好多风浪，有些可能是天然的大自然的，有些是背后仇敌的，为的是什么？就把我们给弄翻了嘛。但主说不要怕，他说你们这小气的人，为什么胆怯呢？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平静了。众人嘻嘻说，这是怎么样的人呢？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不是一般的自然的灾害，这是仇敌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一生，我们跟随主的一生，有一些的确是天然的灾害，这可能是人为的疏忽，有一些的确是仇敌的势力，他要阻挡我们，他要阻挡主，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你就发觉主渡过来以后就有一大群鬼，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主是整个大自然的主，他也是能够胜过一些仇敌的作为的主。那这个是给我们一个跟，因为前面是那个门徒要跟随他们，他说你跟随我嘛，所以那个门徒也在船上跟随了，让他看见什么呢？主是不仅是医治一切的疾病，主也是整个大自然一生的主。所以事实上就给我们看见了，其实我们一生的事情，主永远是应当是第一位，其他的事情总是要排在后面。因为主也讲过嘛，如果我们爱主不能胜过爱所有我们亲爱的人，包括爱我们自己，就不配做我们的门徒。那这个条件我们发觉我们没有一个人配，但是主仍然呼召我们，主给我们恩典，主让我们经历这些呢，基本上就是让我们认识他，信靠他，不至于胆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天然是一个胆怯的人，他叫我们不要胆怯，不要小心，意思就是训练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怎么来的？常常就经过风浪来的。信心如果不经过试炼，怎么可能能够长大？所以我们羡慕有伟大的信心，但是我们害怕什么呢？火的试炼，但这两个呢常常不能分开，这是不能分开的。我们羡慕的主就给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就害怕。 好，然后我们就看见了，耶稣既然渡到那边去了，所以你看主的话说渡到那边去就渡到那边去，我们人常常没有应着主的话，所以主的话常常是我们信心的根据，就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你如果读其他福音书就看见那边提到一个人，那么这边提到两个人，主要就是讲马太在讲到主的权柄在这个地方，那其他地方是讲的事情，所以他没有记载那么多清楚，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非常的凶猛，凶猛到一个地步，没有人可以从那条路上经过，因为他们会打人的，会砍人的。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所以他们认识主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晓得主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神给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在40天接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魔鬼也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现在这些鬼都知道，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看，人不认识主是神的儿子，这黑暗的权势都知道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意思是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时候还没有到，意思是说主有一天要审判这个鬼的，但现在还没有到审判的时候，你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为什么说叫他们受苦？为什么主说主你再到这边来叫我们受苦？因为鬼是很特别的，鬼如果不附在人的身上他就苦，所以你看常常有讲到鬼被鬼附的，那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把鬼跟邪灵把它混合了，但是呢，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鬼就是堕落的天使嘛，其实鬼不是堕落的天使，所以这是有差别的，所以你看整个仇敌的权势，它有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还有各样的邪灵，还有巫鬼，看到没有？这都在仇敌的掌控底下。那到底什么是巫鬼，为什么他们特别要附在人的身上他才舒服呢？那当然有不同的说法，不过就是说据我所知道的，就是说你记得当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对不对？这是第一节。那但是事实上你读圣经上箴言也好，你读约伯记也好，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怎么样呢？天地，神创造天地是非常好的，那时怎么样呢？群星一同欢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所以你看当时神造的第一个天地，还不是这个天地，第一个天地的时候非常的美丽，不但造天地也造了各样的动物，甚至呢可能有照着人的形象，人的不是就照着照我们以为的是人，但不是我们这种人，因为你现在找到很多从前那些几万年、几十万年、百万年前的人像，但是他们样子有点像，但是不是，事实上不是人，人是从我们这六千年才造的，所以神造了很多包括恐龙在内，但是我们知道接下来就发生了背叛嘛，天使背叛，然后被打下来以后呢，三分之一的天使就被打到空中，然后地呢也受了审判，所以你看见那时候什么那些不管是那个恐龙也好啊，各样的生物也好啊，就完全被灭绝，然后你就知道地就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再开始重新造这个世界，到现在大概六千年是这样子，所以这里的鬼是指的什么呢？就从前的那些有灵体的生物，它有灵也有身体，但是呢 当他所以后当后来被水淹没以后呢，他们就变成了脱体的没有身体的灵，这就变成了鬼。那他们没有身体，但是他们从前有身体，他怎么办呢？他就想要附在人的身上，所以你看被鬼附的人就不一样，他是被鬼附的人。那被鬼附的人跟神经病不太一样的，神经病呢，他的精神可能错乱，心思错乱，但他的意志还可以。但被鬼附的人最重要的是他的意志被抓住了，他不但心思可能被混乱，他的意志也被挟制住。所以一个被鬼附的人，你会发觉他自己的意志他没有办法控制的，当然他的身体也被附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呢，所以被鬼附的人啊，是因为鬼专门在找这样的人，如果你给他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给鬼留地步，你给他，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就是不要最好不要让思想倒空放空，这很危险的。很多的宗教都叫你思想放空，放空呢就很容易被邪灵给附上啊，到最后鬼就附上来了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安静，我们可以默想，思想不要放空。很多的这些都叫你放空，你看瑜伽也叫你放空，很多东西都放空，放空其实是很危险的，很多宗教都放空，一放空以后，很多你看很多人他的身体就可以不随自己的意识就开始动起来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见，所以一个被鬼附的人，他都是不但心思、意志、身体都被辖制。跟一般天然的疾病，我们讲的神经错乱，或者是那不一定是被鬼附的，那可能是身体上的疾病啊。身体上的疾病呢，你需要医治，但是对被鬼附的人，鬼是需要被赶出来的啊。被鬼如果被赶出来，人的意志就恢复了，就可以做了，心思也明白了。所以很多被鬼附赶出来，心思就明白了。但是神经错乱的人，你看很难医治。他有时候没有办法再医治回来，所以你可以看见，所以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所以你看，鬼如果没有可以附的身体，他什么都要附，要附在猪上面。但一附在猪上面呢，你看怎么样呢？全群忽然闯下山来，投在海里淹死了。因为这些鬼如果附在猪上，猪你也知道，猪是很污秽的，他们也受不了，所以只好投到下面去淹死了，发疯了淹死了。所以你读起诉的时候很奇妙，你读起诉到最后神审判了怎么样呢？阴间要交出死人来，记不记得？还也要交出死人来。照理讲，我们所有的人死的都到阴间去了，为什么还要把死人交出来呢？在原文他说要把死的，不一定是人呢，要把死的交出来。这些鬼都在水里面，因为当时他们的脱体的灵都，他整个是被水所覆盖嘛，审判第一个水是水覆盖嘛，所以这些你看都在这个里面了。有一天还要交出这个死的东西来，神要审判的了。所以他说我们的时候还没到啊，照理说是到那个时候才要审判呢，但他们已经附在人的身上了。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人因为不懂的原因啊，人就编造附会，编了很多的故事嘛。所以你看人常常怎么想呢？人死了以后就变鬼嘛，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的。人死以后，人的就灵魂就下到阴间去了。所以为什么会有鬼呢？就是借着这些东西把这些全部放在一起，所以人不懂，人就很相信这些东西，然后就借着什么这些被鬼附的人啊，或者说那些所谓的乩童啊，去跟死者亡魂来沟通，其实这是不可能的，这人自己发明的，是被鬼的哲学所误导的。其实人死后到了阴间，怎么可能在那个？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吗？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对不对？财主也说，好不好打发人去告诉我的兄弟姐妹啊？那主怎么讲？ 对不对？你连活，连从死人复活都不相信的，你派一个人去，他也不会相信的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很多人的哲学、人的道理啊，就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因为他不懂。那一般的人更不懂了啊，有的时候甚至连神的儿女也不一定懂，就被这些东西搅扰了。所以耶稣说去吧啊，所以你看，主不愿意人被鬼附啊，所以就把他赶走，因为人被鬼附是很可怜的啊，人被鬼附你会知道他整个人，你就可以看见他那个整个人被辖制的那种可怕，那很可怜的，而且你真的发觉那些通常被鬼附人都是真的是魔鬼留了地步。所以圣经一直提醒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虽然我们一般基督徒，我们是圣灵在里面，我们不应该被鬼附的，但是多少呢，我们会受鬼的，就仇敌的搅扰，我们会被搅扰，所以不要给仇敌留地步，而且我们要认识真理，真理能够叫我们自由，因为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所以我们应当是活在神儿子自由的里面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确被仇敌也好啊，被肉体也好辖制，被世界辖制，所以你看见我们为什么常常没有办法享受神儿子自由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是被肉体辖制，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想做的事情呢，我们肉体非要去做，你看我们挡不了，我们想做的事呢就做不来，这是被肉体辖制。有时候是被世界辖制，因为世界吸引我们，明明知道世界这些东西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还是去做，这是被世界辖制。那更不要说到最后，如果被鬼辖、仇敌辖制的话，那这更可怕了，连意志都被辖制住了。所以这里都提醒我们，就是说呢，我们需要真的啊，常常需要来亲近主，把自己奉献给主，而且顺服主在环境上给我们的带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要经过主在环境上各样的，你看试炼也好啊，各样的工作也好啊，为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享受神儿子自由的荣耀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他们就投在海里淹死了。那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啊，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不能够养猪的啊，所以呢这些人不知道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啊，因为这个地方他可以住犹太人也可以住外邦人。那如果是犹太人的话呢，那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相信摩西律法的人啊，因为很多犹太人根本现在就不相信了嘛啊，当时也是一样啊，他们早就离弃了，所以他们也是放猪，因为猪是不洁净的啊，所以圣经上常常用猪来代表什么呢，就是名副其实民不服民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好像是也许是基督徒，但是呢他活不出，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啊。因为彼得也讲嘛啊，猪洗干净了嘛又回到里面打滚嘛，你看他是洗干净了但又去打滚，又活在肉体里面。那我们知道猪是怎么样呢，猪是分蹄的但是不倒嚼，意思就是说呢，他从外面来看他可能像个基督徒啊，与世界有分别，从外面看，但里面呢不倒嚼，意思就是说呢，神的话神的真理呢他没有办法去吸收，反复思想啊，所以里面你看没有，但是外面有啊。所以就着这里来讲呢，就是说这些养猪的人要么就是外邦人啊，要么就是犹太人，但是违反了神的律法啊，就逃跑了进城，把这一切是看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了，合城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整个城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啊，这实在是很可悲啊。你看一个被鬼附那么可怜的两个人，现在完全清醒了，没有把荣耀归给神，然后鬼都知道这是神的儿子，但大家要把主给送走，为什么？ 因为住在这里了，他们就不能养猪了。对，看重生活上的东西比主还重要。所以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主就给我们看见啊，在这里他不但是医治一切疾病的主，他是胜过大自然的主，他也是胜过仇敌的主，但是却被人弃绝。今天也是这样，你看我们的主这么宝贵，但仍然有那么多的人不认识他，甚至听了福音也不认识，弃绝他。但到有一天都要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时候就实在是太晚了。然后第九章我们讲一点点就好，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好，现在主又上了船，渡过海又回到自己的城里。那什么是自己的城里呢？我们知道刚刚他是从加百农来的，如果你读同样的，你读马可福音第二章讲同样的事情，讲到就是加百农，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主耶稣怎么讲呢？主耶稣他是生在伯利恒，长在拿撒勒，他在哪里开始做他的工呢？是在加百农，所以加百农是他做工的地方。那加百农也是马太所在的地方，所以这是主耶稣的城，也是马太的城，所以马太这边特别提到这是他自己的城，所以主在这个地方开始他的福音的工作，这时候有人用褥子抬了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人的瘫痪跟他的罪有关，当然所有的瘫子，说句实话，所有的瘫子都是罪造成的，但是你不能说有一个人他瘫了他是犯罪的结果，我们不能这么讲，因为有些是天然的，有些是自然身体没有好好照顾便瘫的嘛，但这里主耶稣很清楚，这个小子也清楚他的瘫痪跟他的罪有关，所以他不放心，所以主叫他放心，主说你罪赦了。因为如果他的瘫痪是因为罪的话呢，人是希望只是把瘫子医好，但主看的是更深的，是那个根源。如果你的根没有对付好，你瘫了医好了你还会再瘫，所以主看得来是他的根源，我们人都看外面，我们巴不得人，有了病都医好了，感谢主，但是更重要的我们里面的东西呢要做对付，这是主所在乎的。所以主就说放心，你不要担心，你的罪已经赦了，因为你的罪赦了病就会好。当然文士心里面不舒服，文士说这个人讲健忘的话，因为文士知道能够赦罪的人只有神，我们人也可以赦人家罪，如果人得罪了我们，我们可以赦免他，因为他得罪了我嘛。但我们别人的罪你不能赦，只有神可以赦。所以文士不认识主，他觉得你在说健忘的话，因为你只有神能够说，你是谁，你怎么可以说，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心，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异念呢？或者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叫你们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哪一样容易，主没有说哪一样难，如果是我们的话说到底哪一样比较难，是赦罪难呢还叫人家起来难，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哪一样容易， 都容易，在主来讲都容易，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我们下次再交通。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为着你的莫大的恩典，我们是要来感谢你。我们知道最大的恩典不是你医治病人，不是你胜过大自然，最大的恩典乃是你把你自己给了我们。我们感谢你，有你我们就有了一切，有你的就够了。所以我们巴不得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更多的有你的自己，让你的生命更多的充满我们，让你的生命更多的得着我们，让我们所彰显的不再是自己，不再是肉体，彰显的不再是天然的生命，彰显的乃是你那荣耀的生命。主，你在我们身上在做你荣耀的工作，也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一切的环境中顺服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